各位空中圣经学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我是刘老师。你羡慕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吗？我们从历史当中可以看到许多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国家，他们一旦信仰的传承，后来慢慢慢慢的变成只是一个传统或者是一个文化，久而久之，在这个基督教信仰国家当中的人可能就会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当成是风俗习惯，甚至他们慢慢就遗忘了信仰的真谛，也就是信仰不单只是外在的仪式而已，也包括我们内心跟上帝的关系以及交流。老师曾经有好几年的时间在德国生活，我在德国生活的那一段过程当中，我非常喜欢德国这样的一个拥有丰富基督教信仰传统的氛围。但是我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发现一些很奇特的问题哦。比如说呢，老师在复活节或圣诞节的时候，如果去德国的教会参加聚会，老师就会赫然发现，只要晚了，应该说老师还是准时，但是老师如果没有提前一个钟头或一个半钟头去占位置的话啊，通常在复活节或圣诞节的这个聚会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了，你如果准时去或提早五分钟十分钟，你已经没有位置了哈。那可能如果你有机会到德国那个地方去观光，然后偶尔到他们的教会去参观，你或许会以为他们的教会复兴了。哇，怎么这么多人呢？但是呢，除了复活节跟圣诞节以外，你会发现平常的主日，在教堂上几乎没有多少的信徒在里头聚会哦。老师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在复活节一大早清晨四点钟的时候啊，有一些德国的基督教的一些教会里头啊，会有一些会友，他们按照这个历史的传统啊，他们凌晨四点，这个外面还飘着大雪啊，这个天还没有亮，他们天寒地冻，一早就会赶到教会里面，等着所谓的复活节清晨崇拜。但是平常的主日，你却看不到这些人的踪影。在特别节期的时候，教会是爆满的，但是在平常的主日当中，教会是这个充满许多空位的。为什么会有这种景象呢？那无非是因为生活在这种所谓基督教信仰国家里面久的人，他们慢慢把这样的信仰当成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仪式，当成一个风俗习惯，这样的信仰跟他们的生命没有办法结连，所以对他们来讲，在节期当中上教会只是他们的传统，但是跟上帝是没有多大的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在复活节的早上清晨四点，他们可以冒着风雪赶到教会里面去参加朝阳崇拜，但是他们平常的生活是可以不用读经不用祷告，甚至呢他们还会去看一些占星术的一些书，会算命，会跟随一些异教的风俗。那老师姑且称这样的信仰叫做混合式的宗教信仰。可叹的是，耶利米当时所服侍的那个世代的人正是如此，因为对他们来讲，认识耶和华上帝，认识真神，敬拜耶和华上帝只是他们的风俗习惯，只是他们的信仰传统，但是他们跟这一位上帝是没有丝毫的关系。因此我们在今天所看的第三课内容当中，我们要从耶利米书第二章来发掘耶利米当时时代的人一旦把这个信仰只是当成一个风俗习惯，所造成的后果将会何等的可怕，那个离弃活水的下场将是何等的可怕。我们先来看耶利米书第二章一开始的经文，耶利米书第二章一到三节提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人的心不受教，所以上帝说，你去对那群人的耳朵大声的喊。耶和华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 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第二章一到三节，一开始耶和华上帝用一个丈夫的口吻来思念、追忆、思想当年他跟以色列民先祖的关系，那仿佛是一段蜜月的期间呢。妻子对丈夫是非常忠贞的，并且爱慕着丈夫，而丈夫对妻子是善尽保护的责任与义务。但是我们发现耶利米书第二章四到八节，突然上帝的口吻转换了。在这里，上帝还是用一个丈夫的口吻在说话，但是他的口吻是用一个心痛的丈夫的口吻在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成为一个背叛丈夫的女人，所以上帝用一个心痛的丈夫的口吻在说话。他先是追忆之前他们在蜜月期间的甜蜜，之后他指责以色列啊，我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事，以至于你开始背叛我？我履尽一个保护的责任，保护你如同保护我眼中的同人一般，为什么你现在开始离弃我？你们的信仰徒有宗教的外貌，但没有敬虔的实意。用一句我们中国人的成语来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当中就可以看到，他们有混合性宗教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状态产生，也就是他们一边拜耶和华上帝，但是他们一边拜偶像，然后他们把偶像当成真神来拜，然后把真神当成偶像来拜，他把民间信仰的那一套风俗搬过来对待真神耶和华上帝。当然我们都晓得我们的神是真神，跟假神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耶利米书第二章九节开始，上帝的口吻开始转化成法官式开庭审理的口吻。在圣经当中有几次就出现了一个字叫争辩，其实那个是完全法庭式的用语。上帝开始像是一个开庭审理案件的法官，他质询被告，而这被告就是以色列百姓。耶和华上帝讽刺以色列人，虽然外邦人拜的是偶像，但是这些人他用拜真神的态度在拜他们的假神，拜的真心真意啊。但是以色列人，你们拜的是真神，你们在历史上你们的祖先经历过耶和华上帝，甚至把耶和华上帝的作为用故事般的叙述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下来，但是你们却不明白耶和华的作为，却以对待假神的态度来对待真神上帝。所以耶利米书二章十一节提到，哪有一个国家换了他的上帝嘞？但是南国犹大却这么做了。耶和华要这些南国的百姓往西边去瞧一瞧，你们到西边到基提海岛去打听打听吧，你们看看基提海岛的人换过他们拜的神吗？基提海岛应该是指希腊的泛称，而希腊人自古以来就以喜欢崇拜很多的神明来著名哦。所以我们一直到今天还是会看到一些文学故事，比如说这个希腊罗马的神话里面记载了形形色色各样不同的这个假神的名字。但是即使是像希腊人拜这么多的假神，他们都还不敢随随便便淘汰任何一个他们所拜的神明哦，因为他们怕触犯天威神怒啊。但是耶利米说，哎，你们拜真神竟然就随随便便的淘汰掉耶和华上帝，您拜真神的态度还不如那些外邦人拜假神的态度。接着耶利米要他们往东边去打听看看，西边打听完了，你们到东边去瞧一瞧吧，到基达人那里去看一看吧，看看这群基达民族是否也会随便淘汰他们的神明。基达人是以实玛利的儿子，也就是阿拉伯游牧民族，我们有时俗称他们为贝都因人。早在公元七世纪穆罕默德，这个也就是穆斯林所公认的最伟大的先知这个穆罕默德在一统阿拉伯的世界以前，其实这些阿拉伯民族也就是基达民族贝都因人，他们是盛行许许多多的泛灵崇拜。 不管是日月星辰、山川河水啊，他们到处接拜。耶利米告诉南国犹大说，看看希腊人吧，看看这一群基达人吧，看看这一群游牧民族贝都因人吧，他们拜那么多，他们也都不敢说我们拜这么多就随便淘汰掉一两个好了，他们都不敢。但是你们拜那唯一独尊的耶和华上帝，你们却随随便便的淘汰掉他，开始以假来乱真，这是当时耶利米责备他们的主要关键原因。南国犹大人他们拥有圣经，他们拥有上帝的律法，上帝的作为在历史当中即使他们不曾经历过，起码他们可以从律法书的记载当中看到先祖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段历史来教导他们，告诉他们。所以犹太人是拥有历代祖先在信仰上所传承的一个宝贵的属灵资产。每一年他们也有所谓的节庆，甚至才前一阵子约西亚王还带领他们遵守逾越节。然后呢，他们还有所谓的祝棚节呢，这些节庆都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帮助他们从纪念日当中思想曾经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可是这些人却选择去拜一些跟他们历史无关而且是人杜撰出来的神明。所以接下来耶利米要继续的来责备他们。耶利米书第二章14到18节，他以一连串的反问句来质问南国犹大的百姓。我刚刚提过，上帝用像法官式的那个开庭审问在审问这群南国百姓，所以接下来用反问的方式要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罪是什么，他们这个发生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好叫他们受审判的时候心服口服。所以呢，接下来耶利米一连串的反问他们，国家现在面临外患，社会道德非常腐败，这不是上帝刻意去故意制造的，而是你们这群百姓悖逆的罪导致这些后果。所以耶利米书二章14到16节就描述这样的惨状，他说，以色列人是仆人吗？是家中所生的奴仆吗？为什么成为掠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挪弗人、达比逆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是临到你的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这段叙述是描述过去发生在他们当中的历史。以色列人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那个意思指的是战争失败，被敌人掳到他们的国家，成为他们的奴隶。不止于此，连后代子孙也都继承了奴隶的身份了，永无翻身的机会。而这一段应该记载的是当时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一段历史，也就是亚述帝国对他们多次的侵略战争，或者也有可能指的是公元前722年亚述帝国灭掉北国以色列的那段历史。而挪弗人跟达比逆人也打破你的头顶了，这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挪弗跟达比逆都是埃及的城市，所以前面它指的是亚述的侵略，后面谈的是埃及军队的摧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指的是公元前609年埃及王法老尼哥他在米吉多打败约西亚王之后开始染指巴勒斯坦地哦。就一些考古资料显示，当时这法老尼哥他的势力是不断的延展遍布整个今天我们所谓的以色列地，而且还延展到幼发拉底河的西边。因此这一段预言很有可能是耶利米在公元前609年到598年约雅敬王统治期间所说的一段预言。不管是埃及，不管是亚述，他们都是以色列的宿敌，长久以来都是他们的敌人。这些国家都非常盛行偶像崇拜，还有行邪术，他们都是耶和华上帝所憎恶的国家。这两个国家都侵略过南国犹大， 亚述帝国还灭掉了南国犹大的姐妹邦北国以色列。可是早出呢，南国犹大亚哈斯王他不亲近上帝，他就偏偏要去亲近亚述王这一头狮子。后来呢，西西家王时代他改亲埃及，还好以赛亚先知出来责备西西家王，使得西西家王回归正道，来亲近上帝，专心倚靠耶和华。奈何100多年后，南国犹大王约雅敬开始走老路，他去亲埃及，这个曾经攻打他们国家，甚至杀掉他父亲约西亚的国家。所以耶利米书2章18节，耶利米责备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埃及的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这西河有可能指的是这个尼罗河的支流，或者是埃及里头的其中一条河流。他又说，你为何要在亚述的路上喝大河的水呢？这大河就是指幼发拉底河。所以耶利米言下之意是，欺负你的你还偏偏要去用你的热脸贴着冷屁股，但是呢，上帝在等待着你，你却远远的离弃这活水。耶利米用水来比喻，那是因为水在当时的以色列地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泉源。任何到过以色列地的人都知道，以色列地非常的干燥，每年除了9月到10月降下秋雨，还有隔年的3月到4月降下春雨之外，几乎大部分的月份都是没有雨水的。甚至有一些地区每年只有下10天哦，到50天左右的雨水，大部分当地的这个天气都是非常干燥的。所以你发现读圣经，特别诗篇的时候，他们特别喜欢在诗歌的时候这个写诗的时候吟唱颂扬上帝是那个活水的泉源。比如说诗篇65篇9节，诗人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地，好为人预备五谷。诗篇36篇9节，诗人他又赞美上帝说，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而诗篇87篇第7节也提到，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们的泉源在你的里面。然而曾几何时，南国犹大却选择离弃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那破裂不可储水的池子。这是耶利米书2章对他们的责备。他们宁愿放弃信靠主，却信靠侵略他们的国家，宁愿丢弃上帝，到埃及亚述去迎接他们的偶像回来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状况呢？明明知道上帝是我们的活水泉，却常常在我们遇到患难危急的时候，先赶快急着去抓住人的手，却忘记先来到上帝的面前跪着好好祷告，凭着一颗单纯的信心，就像西西家王当年紧紧抓住耶和华上帝那样的态度。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也跟这一群南国犹大的百姓没有两样。耶利米书接下来继续责备他们是属灵淫乱的一群人，提到他们在各高冈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这句话真的是很难听哦。其实这是牵涉到当时许多异教神坛的背景，他们都在高山或树下逐这些神坛，而以色列人趋之若鹜的这些崇拜的偶像，像巴利啦、亚瑟啦、亚斯他路，在他们的意念里头，他们认为这些神明是掌管生殖的，所以拜他们会生得多，然后拜他们农作物绝对会丰富的丰收盛产。所以在这些仪式崇拜当中，常常会有男女巫山云雨交合的仪式，他们认为透过这地上的交合来刺激天上的神明也交合降下透雨，这是非常奇怪的逻辑。而当时南国犹大人确实这么做了，所以呢，上帝才会责备他们是一群淫乱的人。不只是肉体淫乱，他们属灵上也是淫乱的人，他们如同犯了淫乱的妇人一样，像木头说你是我的爸爸，像石头雕的偶像说你是生我的妈妈。他们拜偶像的数目跟南国犹大的数目一样的多，那是非常夸张的。而他们确实也真的 就是这样做的。所以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章三十五节当中，上帝用三幅画面来讽刺他们当时的信仰光景。这种混合宗教的状况并没有办法带来耶和华上帝对他子民的那种关系上的要求，反而是一种掺杂、悖逆、不圣洁。首先，上帝透过耶利米责备他们是一群结野葡萄的坏枝子。上帝原本是用上等的葡萄树苗栽种他们，结果他们反而结出了坏果子来。老师因为生活在德国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去一些修道院逛一逛。从中世纪以来，修道院就是很喜欢栽种葡萄，所以常常会在一些修道院的古迹当中，我们看到一片又一片的葡萄园，特别是在结出果实，还有他们采收酿制葡萄美酒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感染到那种兴奋，那种丰收的喜乐。很可惜的是，一个葡萄园主用上等的葡萄树苗栽种这个葡萄园，结果在采收的时候竟然发现它发育不良，吃起来是酸的。想想看，这位葡萄园主的心情何以堪。而以赛亚书第五章二节就曾经有类似的比喻，葡萄树素来是被比喻成上帝的子民，而上帝就是栽培的园主，他用最好上等的树苗来栽培这个葡萄园，为的就是在收割的时候能够得到这个果实丰收的喜乐，并且酿出最好的美酒。而当时耶利米用这个比喻，南国犹大人一听就懂，因为他们当时很多人就是葡萄园的果农，他们自己晓得自己用上等的葡萄栽子去栽种所结出来的野葡萄，他们内心是非常痛苦很失望的。而耶利米就用这样的比喻来刺穿他们的心，让他们晓得天父多么为他们的行为悲痛。诗篇八十篇第八节提到，上帝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上帝的子民在神的眼中不只是普通的葡萄树，而且还是精挑细选的。上帝犹如园丁，小心翼翼地照顾他苦心经营的葡萄园。可惜的是，在收割的季节，放眼望去，个个都是营养不良。弟兄姐妹，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何其的宝贵，我们在父的眼中是否也是一颗颗营养不良的葡萄树呢？葡萄树所结出来的果实呢？我们试想那园主的心吧，我们就晓得耶利米当时教导的时候内心有何等的沉痛。第二，上帝形容他们疯狂敬拜偶像的样子像是发情期的母骆驼或野驴子。我们都知道发情期的畜生，他们欲心发动，就是随便找对象交配的，他们并没有所谓婚姻的观念，所谓忠于配偶的观念。上帝用这第二幅画面来形容这群以色列人。第三的图像是，他们又像是通晓偷情淫荡的专家，有本事告诉那些也专门在干淫荡勾当的女人，告诉他们偷情的门路。这已经是非常难听的话，表示他们比一般淫荡的妇人更加的淫荡，这是形容他们属灵的光景，对上帝的不忠。南国犹大非但是在信仰上表现如同淫妇，就连外交政策也是三心二意的。所以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有一天会因着你们亲近埃及而羞耻回来，有一天你们会经历像当年你们亲近亚述而被亚述羞辱回来的光景，因为你们弃绝了活水的泉源，这就是你们的结果，何等的可怕。这个预言后来在公元前597年应验了，因为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在公元前605年的加基米斯战争当中大败埃及王法老尼哥，成为近东霸主，他把但以理在内的几位贵族都掳到了巴比伦皇宫。而约雅敬王后来被迫把朝贡法老王的东西改为朝贡巴比伦。三年之后，约雅敬他仰仗着埃及的势力，因为他亲近埃及嘛， 他发动背叛，结果被巴比伦轰得一塌糊涂，所以真的应验了耶利米的预言，他蒙羞而回。有人说，对历史遗忘形同一种背叛。这群以色列人即使没有经历当时先祖出埃及的过程，他们从律法书能够晓得这是真实的故事。如果他们有单纯的信心，上帝还是可以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离弃这活水的泉源。他们历史中最珍贵的资产其实是上帝赐给他们这些救恩的轨迹。可惜他们却靠自己的聪明来离弃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那破裂不可储水的池子，真是令人扼腕。我们今天第三课的课程先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继续耶利米书。